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30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一致回应港版国安法。中国南方5000万人受灾，北方汛情将至。关休斯顿中领馆，美媒指三藩市领馆先至是间谍情报中心。彭斯表示阳光地带州疫情舒缓，令人鼓舞。美国议员要川普政府评估 TikTok 干预选举风险。美众议员提法案，中国武力犯台必须承担后果。30号佛州隔离园区复赛。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二，欧盟成员国一致决定采取协调行动，回应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德国外长表示，这个是声援的象征。他呼吁北京遵守国际法，确保香港自治和自由。並且呼籲在國家和歐盟兩級層面採取措施，限制貿易，審查引渡規則，並且終止同香港的任何新談判。歐盟仲表示，歐盟特別關注以下三方面，包括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受到廣泛侵蝕，國安法缺乏保障和明確性，以及該法案的域外規定。德國外長馬斯对欧盟27个成员国一起行动表示欢迎。他说很高兴在欧盟外交部长之间就香港问题的结论达成共识。中国南方持续暴雨，造成长江和淮河流域洪灾泛滥。星期二，长江第三号洪峰以每秒6万立方米的流量灌入三峡库区，当局以每秒38000立方米的流量泄洪，而淮河安徽黄家坝亦都开闸泄洪，造成当地20多万人被迫离开。南方27省总共5000多万人受灾。网民质疑中共当局点解唔提早安排三峡同埋黄家坝下游居民转移，而非要到洪水过后先至进行所谓嘅抢险救灾。另外，据气象部门报道，由29号起，雨带将会向北移动。黄淮、华北和东北地区将会出现暴雨，河海、黄河和松辽河域可能发生较严重的汛情。美国上星期勒令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关闭。纽约邮报报道，美国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时候，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资讯。但是问题是，休斯顿总领馆并非是中国的间谍情报中心。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间谍活动有两个热点，分别是三藩市和纽约市的总领事馆。美国前情报官员这个星期向新闻网站 Axios 表示，三藩市总领事馆才是重中之重。湾区的外国情报活动注重搜集在邻近直谷的贸易机密和科技。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2018年报道说，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范士丹的加利福尼亚州办公室一位职员被中共政府吸纳，向中共汇报美国政情。三藩市纪事报当时报道，范士丹雇用这名中国间谍做司机、办公室杂工和亚裔社群联络人接近20年。星期二，美国副总统彭斯举行了每星期一次的州长电话会议，重点是由重开学校到疫苗开发。彭斯称赞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重返校园展现的非常坚定立场。彭斯表示，所有参加今次电话会议的州长都计划全部或者部分安全感重新开放学校。我们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合作以实现这项目标。彭斯还说，白宫特别工作组开始在病例上升的阳光地带的州看到令人鼓舞的趋势。他称赞佛罗里达州、德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为了纾解疫情作出的努力。一群美国共和党参议员28号对 TikTok 加大施压力度，要求川普政府评估这个广受欢迎的中国影音分享应用程式可能干预美国选举的风险。卢比奥、柯顿和其他议员在信中引用据港受到 TikTok 审查的敏感内容，包括一出批评中共对待维吾尔少数族群方式的影片。另外亦都提到中共政府计划以企图在社群媒体应用程式操纵政治讨论等。信中指出，非常担心中共会利用控制 TikTok 来扭曲或者操纵政治对话，在美国人民之间散播不和的种子，得到他们想要的政治结果。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尤贺29号正式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他表示，法案强调必须同台湾进行和平谈判，若果中共选择武力犯台，将必须承担后果。尤贺是在出席台湾驻美代表处捐赠美国退役军人协会口罩仪式之后发表上述内容。他说，中共不能够好像对待香港一样对待台湾，这项法案讲明必须同台湾进行和平谈判，若果中共侵犯台湾，将会授权动用武力保卫台湾。尤贺亦都重申台湾是国家的主张，认为台湾从来不是中共的一部分，这个应该被全世界所尊重，并且由台湾人民作出决定。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两党星期二就武汉病毒疫症新一轮纾困法案进行讨论，但是双方距离达成协议似乎还相当遥远。联邦众议院议长 Pelosi 和白宫共和党议员进行两轮谈判之后，在写给民主党同僚的信中表示，非常可惜的，在致命延误几个月之后，共和党人推出的提案只会延长全美数以百万计劳工和家庭的苦难。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则为共和党发布规模达10,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提案做辩护。根据共和党提出的纾困计划，每个星期失业救济金将减少到200元，低过现行即将到期的600元方案。而部分议员要求将这些纾困金的最后期限延长到这个周末，以便有更多谈判时间来达成更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国将从7月31号开始恢复对55类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这个恢复加征关税的清单价值总计大概160亿，主要是针对去年7月31号公布有效期在今年7月31号为止的部分中国进口商品，而其他延长豁免期限将到2020年12月31号为止。根据这项发布，原本69类商品中只有14类商品可以延长，而没有获得延长豁免的商品包括好似热风枪、氯化聚乙烯橡胶、聚乙烯薄膜、火花点火式内燃机、空气放大器等55类商品。这55类没有延长豁免的商品将从7月31号凌晨12点01分之后开始恢复额外加征 25% 的关税。白宫健康顾问福西博士星期二表示，在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可能正在爆发武汉病毒疫情。福西说，在这些州测试的阳性率似乎正在上升， 这个是疫情正在恶化的早期信号。CNBC 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收集的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在各州推迟重新开放计划之后，美国南部地区的疫情最近显示出放缓的迹象。同时根据七日的平均值，截至星期一，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病例增长都是 10% 以上。福西星期二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表示，各州应遵循疫情特别工作组在今年初制定的重新开放的国家指南。这个指南建议，只要病例和转人数持续下降，这些地区应该在两个星期内重新开放。中共卫生当局星期三公布的数据，中国星期二录得有101宗新增感染武汉病毒的病例，且大部分病例是在当地感染的。这个是自4月初以来的单日确诊病例最高增幅。不过由于中共对中国疫情一直隐瞒，而实际感染病例可能会更多。自4月12日以来，中共当局第一次在一日内报告超过100个新病例，而在当时他报道有108个新病例，其中大多数是输入的病例。在星期二的新病例里面，有98宗是在当地传播，包括在遥远的新疆西部地区的89宗，在那个地区一个月爆发了新的疫情。北京当地也都出现了感染病例，其余的病例发生在辽宁。星期二，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在苦路案审判中被控的七项罪名全部成立，可能面临几十年的监禁。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决，纳吉布被控涉及一马发展公司资金的三项刑事失信、三项洗钱以及一项滥用权力指控全部成立。纳吉布表明不服裁决，将继续提出上诉。纳吉布在2009年到2018年期间任马来西亚总理，他是马来西亚第一位被控上法庭的领导人。根据协助马来西亚调查一马案的美国司法部表示，2009年到2015年之间，马来西亚华裔富商刘特佐挪用一马发展公司的金额高达45亿美元。目前涉案在逃，而纳吉布被控收受刘特佐6亿8000万美元的贿赂。星期二，伊朗西部省克尔曼沙干发生多宗燃油箱爆炸起火，事故发生在阿兹德工业区的停车场，现场有浓浓的黑烟涌上天空。自6月下旬以来，伊朗军事、核和工业设施周围发生了多次爆炸和火灾。6月26号，德兰东部帕尔钦军事和武器开发基地附近发生爆炸，当局说由基地外一处储气设施泄漏造成。6月30号，位于德克兰北部一间医疗诊所发生爆炸，造成19人丧生，一名官员说事故由煤气泄漏造成。7月2号，伊朗纳坦兹铀浓缩厂发生爆炸事故，伊朗官方说这次爆炸严重影响伊朗核计划。7月19号，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一座电厂发生爆炸。民主党候选人 Joe Biden 星期二对记者说，他尚未接受过武汉病毒测试。拜登在德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屋企附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我还没有接受测试。这位前副总统曾经5月24日表示，由于没有症状，因此未接受检查，并补充说他正在听从医学专家的建议，包括在个孙探望他的时候和个孙都保持距离，并确保所有进入他屋企的人，包括特勤局的人在内，都要戴手套和口罩。 根据 CDC 指南，而家77岁嘅拜登被认为属于高风险嘅人群，而 Trump 总统亦都有74岁。在南海紧张升高之际，据越南人民报报道，越南星期二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签署协议，将贷款3亿4820万美元建造6艘巡逻舰。报道说，这些巡逻舰原定于2025年10月交付越南海洋警察司令部。报道并未提供巡逻舰的细节。越南人民报指出，这些巡逻舰旨在加强执法及海上救援行动，确保安全保障、海上安全以及越南的航行自由。报道说，为期40年的贷款有10年宽限期，巡逻舰将由日本承包商建造。之前美国政府在2018年曾经向越南赠送了6艘3000吨的巡逻舰。今年初，越南再次向美国購買了2艘同級別的巡邏艦。
星期二，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長埃斯珀和澳洲外長佩恩、澳洲防長雷諾茲在華盛頓舉行第30屆美澳部長級磋商會議，兩國在聯合聲明中涉及了中共病毒大流行、南中國海、香港、台湾、5G 网络和印太安全等问题。请听报道。星期二，国务卿蓬佩奥正在与澳洲同行会面期间，称赞澳洲抵制来自中共的压力，并强调华盛顿和堪培拉将继续在多项领域合作。在星期二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澳洲外长佩恩强调堪培拉与北京的关系很重要，澳洲无意伤害这个关系，但澳洲亦不会去做违背自己利益的事情。澳大利亚今年因主张对中共病毒起源进行国际调查而引发中共报复，北京暂停了对部分澳洲牛肉的进口，并对澳洲大麦征收80%以上的高额关税。日前，澳洲又正式宣布北京对于南中国海有争议领土的主张属于非法，令澳中紧张局势再次加剧。联合声明说，两国官员重申了台湾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作用，以及两国有意同台湾保持强有力的非正式关系，并支持台湾加入不以国家为先决条件的国际组织。如果国家是加入的先决条件，双方支持台湾以观察员或加班的身份参与。另一方面，美澳两国对中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义务，试图破坏一国两制框架，侵蚀香港的自治和自由深表关切。因为中共的国安法破坏了法治，并损害了包括新闻界人士在内所拥有的言论自由权以及和平集会权。两国官员亦敦促中共保持透明，并以美国和俄罗斯就限制核武器的军备管控条约进行真诚谈判。双方亦在 5G 网络方面重申允许那些受外国政府法外指示的高风险供应商提供 5G 网络设备或建设电信电缆，将比国家安全、关键基础措施和隐私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他们表示打算以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利用可信赖供应商打造 5G 网络。此外，两位外长和两位防长讨论了中共病毒引发的肺炎疾病大流行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并决心加强合作，以支持各地的集会恢复，并推动一个后病毒疫情的世界，加强预防和减轻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爆发。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中国云南普洱市遭遇蝗灾，上月28号首度发现黄脊竹蝗由老挝国边境入侵，灾情持续扩大。对此，中国农业农村部27号召开座谈会，指出来自老挝等地的黄脊竹蝗族群已进入成蝗发生的高峰期，迁入期可能持续到8月中下旬，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并称竹蝗从境外迁入频率增加，将来可能成为常态。但资料显示，竹蝗亦是中国本土蝗种之一。 中国农业农村部27号在中国和老挝边境云南省江城县举行黄脊竹蝗应急防控实战演练，召开座谈会，分析境内外黄脊竹蝗灾情态势。官方称，近年来黄脊竹蝗在老挝等国严重发生，并在7至8月份迁入云南边境地区。今年黄脊竹蝗从老挝迁入中国时间早，风刺多，重量大。农业农村部话，当前境外黄脊竹蝗已进入成蝗发生高峰期，蝗群将随住境外食源减少，不断迁入云南边境地区，迁入期可能持续到8月中下旬，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农业农村部称，黄脊竹蝗在境内继续扩散，并从林区向农田扩散蔓延的风险将加大，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玉米构成威胁。另外，近五年黄脊竹蝗从境外迁入频率增加，将来可能成为常态。此前农业农村部称，在云南边境地区的监测站发现，自6月28号起就出现竹蝗从老挝等地迁入云南边境地区，截至7月26号黄脊竹蝗已在云南省普里、西双版纳和红河三州市出现，亦在江城、宁浦、墨江、孟纳、景洪、陆津等6县市出现，累计发生影响面积 14.06 万亩。官方多次强调，黄脊竹蝗是境外迁入，但公开资料显示，黄脊竹蝗亦是中国本土蝗种之一，俗称竹蝗，与飞蝗和沙漠蝗不同，不属于远距离迁飞性害虫。云南、广西、广东、湖南、四川等省均有分布，通常喜食竹叶，亦会食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此前中国吉林、湖南、黑龙江、广西桂林等多省已经相继出现本土蝗虫灾害。6月中旬时，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个别村庄出现大量蝗虫。6月下旬时，广西桂林、泉州云南普里市镇爆发咗蝗灾，未来28号，中国蝗灾可能面临脊竹蝗内外夹击嘅爆发体入侵，灾情责任扩大。对此，希望之声文讯报道27号召开座谈会指出，嚟自老挝等地嘅蝗脊竹蝗族群已进入成蝗发生嘅高峰期，迁入期可能持续到8月中下旬，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并称竹蝗从境外迁入频率增加，将来可能成为常态。但资料显示，竹蝗亦是中国本土蝗种之一。中国农业农村部27号在中国和老挝边境云南省江城县举行黄脊竹蝗应急防控实战演练，召开座谈会，分析境内外黄脊竹蝗灾情态势。官方称，近年来黄脊竹蝗在老挝等国严重发生，并在7至8月份迁入云南边境地区。今年黄脊竹蝗从老挝迁入中国时间早，风刺多，重量大。农业农村部话，当前境外黄脊竹蝗已进入成蝗发生高峰期，蝗群将随住境外食源减少，不断迁入云南边境地区，迁入期可能持续到8月中下旬，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农业农村部称，黄脊竹蝗在境内继续扩散，并从林区向农田扩散蔓延的风险将加大，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玉米构成威胁。另外，近五年黄脊竹蝗从境外迁入频率增加，将来可能成为常态。此前农业农村部称，在云南边境地区的监测站发现，自6月28号起就出现竹蝗从老挝等地迁入云南边境地区，截至7月26号黄脊竹蝗已在云南省普里、西双版纳和红河三州市出现，亦在江城、宁浦、墨江、孟纳、景洪、陆津等6县市出现，累计发生影响面积 14.06 万亩。官方多次强调，黄脊竹蝗是境外迁入，但公开资料显示，黄脊竹蝗亦是中国本土蝗种之一，俗称竹蝗，与飞蝗和沙漠蝗不同，不属于远距离迁飞性害虫。云南、广西、广东、湖南、四川等省均有分布，通常喜食竹叶，亦会食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此前中国吉林、湖南、黑龙江、广西桂林等多省已经相继出现本土蝗虫灾害。6月中旬时，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个别村庄出现大量蝗虫。6月下旬时，广西桂林泉州县的一些乡镇爆发了蝗灾。未来中国蝗灾可能面临着内外夹击的爆发态势。
美国政府豁免将过期55种中国商品恢复 25% 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去年7月31号公布价值160亿美金的对中国商品豁免清单，即将在本周五7月31号以后过期。除去14种获得延期的商品之外，55种中国商品的 25% 关税将重新起征。本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方面宣布，本批共计69种获得关税豁免的产品中，14种产品的豁免日期延长至今年年底12月31号。另外55种产品的 25% 贸易战关税将在本周五凌晨0点01分以后恢复正常的实施。相关报道指出，重新开征 25% 关税的产品包括红外线温度计、指甲式脉搏血氧仪等仪器，以及热风枪、台式转床等一些机械设施，和电重密梳、指甲油、快干灯等日用商用产品及其他。中美两国在今年1月15号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叫停了持续将近两年的贸易战，但随后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再度严重破坏了两国的关系。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目前大多数分析师对中美两国今年展开的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不抱太大希望。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今年6月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疫情造成的后续问题已经推迟了中美第二阶段谈判。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求北京在两年内采购2000亿美金价值的美国商品，以减少两国贸易逆差。根据美方出口统计数据，北京当局在上半年采购了60亿美金价值的美国农产品，但年内的农产品采购限额高达330亿美金。截止到5月份，北京仅采购了20亿美元价值的能源，远远落后于协议中250亿美元的采购金额。北京上半年采购了195亿美元的美国制造业产品，而协议中的目标金额是840亿美元。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官媒总负责人称，中共网络防火墙好比柏林墙，一定要推倒。经过了两年多的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保守派制片人帕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6月初被参议院正式任命为美国全球媒体管理局的局长，担负起了归正五家美国官媒的重任。帕克近日在受访中将中共的网络防火墙比作德国柏林墙，表示一定要将其推倒。根据胡佛研究所出台的一份关于中共在美国影响力的报告，美国全球媒体管理局旗下的美国之音是自2000年以来受中共影响最大的美国媒体。帕克认为美国之音的指导理念一定要代表美国的思想，而不是受中共的控制。他说，美国的纳税人每年在美国全球媒体管理局上花费8亿美元，而花这笔钱的目的就是要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与来自中共和伊朗的理念对抗，为美国的思想争取空间。帕克将中共设立的互联网防火墙比喻成柏林墙，并表示必须推倒它。他说，美国全球媒体管理局的责任之一就是规避中共的防火墙，让中国公民能够不受限制的收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据悉，开放技术基金一直从美国全球媒体管理局获得资金，负责研发冲破中共防火墙的技术，但是多年来一直进展缓慢。帕克表示，美国全球媒体管理局拥有美国投资的短波基础设施，所以今后该局的方向可能会利用短波这个巨大的工具， 在没有中共支持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远距离广播，发挥短波具有的真正优势。帕克谈到，所有的媒体公司都有法律和义务为受众提供公正、客观和平衡的新闻，而这个亦是指导他工作的理念。他说，我一定会坚持这些原则。美国之音是近年来受到外界批评最多的媒体，被批屈从于中共和伊朗政权的压力，沦为极权国家的传声筒。帕克说，平衡报道意味着要在新闻中反映出广大美国民众的意见，反映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他认为，虽然在当今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世界中，平衡报道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美国之音无论从法律定是道义上，都应该确保其报道能够反映美国的观点。我们需要表达代表美国的价值观，既不是民主党的，亦不是共和党的价值观，而是民主和人权等美国价值观。帕克补充说，我们要让人了解我们的价值观系统，需要应对这一挑战。他认为，尤其当中共这样的政权在极力鼓吹中共理念的时候，美国的官媒尤其要正面迎战他们。他还说，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以美国梦激励着全世界，我们应保持自己的世界自由灯塔地位，美国媒体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就是我的首要目标。帕克亦谈到，其实美国官媒系统中的员工多数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和使命应该是什么，但是有些人未能坚持应有的理念，有些已经偏离了自己的使命。很明显，有些表现得很糟糕的人需要靠边站。美国之音成立在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每年从美国政府获得2亿多美元的资金。美国之音旗下有1500多名员工，每日以400多种语言向全球各地播出新闻，每周覆盖的观众高达 2.8 亿人。美国之音原本承担着向世界传递美国价值观、讲述美国故事的使命，在二战和后来的美苏冷战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近年来在左派的影响下渐渐变味。帕克在6月4号正式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管理局局长，川普总统对他表示了祝贺，讲这个是共和党人在国会争取了25年才赢得的胜利。美国全球媒体管理局旗下的美国官媒有美国之音、古巴广播办、自由欧洲广播、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和中东广播网，拥有员工4000多人。帕克上任以后，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原美国之音台长本内特和副台长双双辞职，而本内特执掌的美国之音曾在2018年爆出受贿丑闻。在帕克的监督下，目前美国之音的报道原则正在重新恢复到代表美国和清晰有效地展示美国政策的要求上来。帕克表示，美国全球媒体管理局将陆续出台一些政策，使媒体管理工作与美国的全球利益保持一致。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纽西兰终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五眼联盟第四国。继澳洲、加拿大、英国本月稍早终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后，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27号亦宣布，新西兰决定终止与香港间的引渡协议。自此，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构成的五眼联盟中，四国终止了与香港的引渡协议，美国则终止对香港的优惠待遇。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27号宣布，鉴于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新西兰决定终止与香港间的引渡协议，并做出了其他若干改变。综合媒体报道，彼得斯表示，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削弱了香港的法治原则，并破坏了维持香港独特地位的一国两制框架。 中共违背了对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为此，新西兰不再相信香港的刑事司法系统完全独立于中国。新西兰在出口军事、军商两用货品和科技上将比照和中国同等模式。他并表示，如果中共日后遵守一国两制框架，新西兰可以重新考虑这个决定。此外，当局还更新了旅游指南，警告新西兰人民应小心港版国安法的风险。据报道，中国是新西兰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逾210亿美元。但在新西兰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后，两国关系亦出现了紧张状态。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报道。
全球监视器密度最高的20座城市，18个在中国。近日，英国研究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设置最多闭路电视摄像机的国家，而全球监视器密度最高的20座城市中就有18个位于中国。据综合媒体报道，英国消费者资讯科技服务评论网站比较技术分析了全球各国人口最多的150座城市，结果发现中国蝉联全球监视器密度最高国家。全球监视器密度最高的20座城市中有18个在中国。监视器最密集的是在山西省太原市，平均以每千个人有 119.57 个监视器居冠。全球人口第三多的城市上海市，则以每千人有 36.96 个监视器，位居全球第12名。中国在排行榜上和2019年相比略有提高。2019年中国在前10名城市中占有8个城市，今年则提高到9个。即使将范围扩大到前20名，中国亦同样占据了 90%。监视器密度前20名的城市中，除了第3名英国伦敦，每千人有 67.47 个监视器外，另一座不在中国的城市为印度海德拉巴市，以每千人 29.99 个监视器位居第16名。根据调研机构 IHS Market 去年12月的数据，全球现在至少有 7.7 亿个监视器，其中多达 54% 架设在中国。报道称，中共政府为了识别和跟踪14亿人民，正在采纳人面识别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中共希望建立一个规模庞大、规模空前的国家监控系统。比较技术的编辑比肖夫曾对港媒说，中共正在大面积的限制民众的行动自由，而摄像头和人面识别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央社曾报道，在上海外滩的街头，一旦有人交通违规，监视器就会立即捉拍，并公开轮番违规者的面部画面，令外国游客感到惊异。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美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讲，中俄等国正在破坏美国2020年大选。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近日发声明指出，目前中共国、俄国和伊朗等国正在频繁活动，旨在破坏即将来到的202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该办公室的反情报机构负责人伊凡尼娜表示，目前美国主要防范的对象就是这三个国家。伊凡尼娜表示，中俄伊三国目前正积极活动，目标就是要破坏2020年美国大选进程。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我们亦侦察到其他一些具有国家性质或非国家性质的针对美国大选进程的破坏活动，但目前我们主要关注的仍然是中共国、俄罗斯和伊朗。伊凡尼娜领导的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是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的一部分，目前负责领导美国政府的反情报行动。他将中共国放在在美国反情报名单上的首位，点名中共国对美国的威胁最大。 伊凡尼娜谈到中共正在向美国的政治人物施压，以找到能够在美国对中共的一片声讨声中可以为其辩护的人。他同时想要通过威胁的手段来改变美国的政策。北京认为通过努力他们可以影响美国的大选。而俄罗斯方面主要是利用网络欺诈和其他代理人在互联网上传播假消息，破坏人们对大选的信心。伊凡尼娜说，这一策略是莫斯科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行动的重演。他还提到俄罗斯的一贯目标就是要削弱美国，弱化美国在全球的作用。谈到伊朗，伊凡尼娜表示该国主要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虚假的信息来达到其反美的目标。面对来自中共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威胁，伊凡尼娜提醒美国民众一定要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对来自外国的影响保持警惕。他说，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讲，我们鼓励美国人用敏锐的眼光来看待获得的信息。当我们想要重新发布或传播某条信息之前，应先检查一下信息源头是否属实。伊凡尼娜还鼓励民众共同维护一个干净的网络，养成好的媒体素养，并及时向当局举报和选举相关的一切可疑网络活动。媒体分析，目前距离11月的总统大选还有不到100日的时间了，因此伊凡尼娜对民众的告诫显得尤为重要。伊凡尼娜亦谈到，好的一点在于美国的选举制度具有其独特的抵御外国干扰的能力，其中一个原因是每一个州采用的选举系统是不同的。他说，选举后的检查和审计工作在州一级完成，这个使得敌国想要大范围地破坏选举程序或篡改投票记录而又不被发现，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在2018年大选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发布了一项行政令，指示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进行一个大选后评估，以确定是否有敌国参与干涉或试图干涉该选举。该行政令指出，如果调查发现有任何外国实体企图干扰美国的选举，他们将自动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2017年1月，民主党左派操纵美国三个情报机构对2016年美国大选做了评估，但其真实用意是要污蔑川普总统通俄，想通过罗织罪名来弹劾川普总统。然而历时两年多的通俄门调查已没有找到任何川普总统通俄的证据告终，川普总统则一直称该事件为希拉里一伙对他的一场政治迫害。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报道。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上。引言：共产邪令一路杀。讲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亦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10万红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无论是战争定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再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亦要制造出敌人来杀。共产党为什么事杀呢？因为杀是共产邪令为其终极目的向人间布下恐怖之墙的战略措施。共产党将杀当作一门学问，一种艺术，将杀做到了极致。共产党怎样杀呢？ 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用刀把子杀就唔使多讲啦。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嘅中共，嗰、那个系看家本领。乜嘢叫用饭碗杀啦？就系、是、卡住人嘅饭碗，唔服就唔俾饭食。几多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到下跪？中国嘅士人自古以嚟都讲骨气，不为利有所动。古时候冇咗官家嘅俸禄，仲可以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讲嘅就系陶渊明受不了贪官嘅侮辱，仲可以豪气万丈咁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嘅田园生活。中共将所有嘅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嚟，唔俾饭食，人就只有死路一条。用舆论杀人，亦系共产党嘅一大特色。因为掌控咗一切舆论工具，想打到边个就打到边个，讲边个系坏人，佢就系坏人；讲边个有罪恶嘅一生，佢就有罪恶嘅一生。共产党杀嘅系乜嘢呢？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系杀天、杀地、杀人。杀天以无神论嘅名义杀掉对神佛嘅信仰，为无神论开道。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杀人，杀同党，将满足不到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的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地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它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杀要杀到什么时候呢？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单止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融到人的血液里面，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的传承。杀到这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地里杀。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那个是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围观，就是要杀给大家看。1989年六四是半公开杀，事后矢口否认，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不公开杀了。后来披露出的大规模活摘器官，那个都是掩得严严实实的躲住杀。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没有杀来开路，要将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将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的民族，要将中国的神传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一、苏俄预言。为了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亦就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演。苏联离中国好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亦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才能够逃过刚刚建立时欧洲各国的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共产主义才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苏联刚刚建立，就用其国力输出革命，他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派遣维京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包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用共政策，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 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过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他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定是传统文化，自然都在消灭之列。1917年获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压政教、政信，破坏文化，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这个亦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就将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在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亦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100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44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 98%。 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共造成6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因为中国是人类5000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即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亦告解体。二、中共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他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他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及其他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的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他亦摧毁着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让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中，共产邪灵集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其今后正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 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计划的系统的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将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共产邪灵亦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他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三、屠杀精英。乡村中的地主、绅士阶层及城市中的商家、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这些文化精英帮助承传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毁掉这些精英们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于是中共制造敌人，开始向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向城市中杀资本家，向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约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将土地交给农民，他还是用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些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立即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城市有产者亦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这个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亦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传统文化的承传者，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宗教。在经过屠杀、判刑、洗脑、强迫还俗、歪曲教义后，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胚子为首，建立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等，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定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将出现断层。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的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低层，用饭碗和舆论来杀，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反右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面，定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不相信神佛，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亦毫无敬畏之心。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亦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因此中共利用建政后被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发动了破四旧运动，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中共一举数得，用以歹毒之极。第一，可以制造恐怖氛围以吓阻所有的反抗企图。第二，洗劫社会财富以为己用，加强政权的力量。第三，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让百姓除了衣食之外无暇他顾，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传承文化。第四，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经，不想办法讲服自己认可杀人有理，就唯有奋起反抗一套。这个过程亦就是劫持人的道德下坏过程。第五，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让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上述五个目的，现在中共已经在几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 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